义工训练课程。
执事是神的仆人，也是教会的工人。
神设立执事，是为了让教会的圣工治理得井井有条，让基督的身体建立得坚固精壮。
让我们来认识执事的功能，做个好执事。执事训练之执事功能。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执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执事功能这门课程呢有所操练。那么上一回呢，我们已经谈到了冲突处理方面，今天的课程我们再一次进一步的来讨论关于冲突的处理。那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去处理它，而不要觉得害怕，甚至觉得一看到冲突我们就息事宁人，以至于把真理也牺牲掉了。那么怎么样来处理这些冲突呢？好，我在这课程里面提出一些步骤，不一定完全的标准式的啊，按这一步一步来做，但是有几项的提醒呢，相信可以帮助我们的。首先呢，就是面对这个冲突的处理，我们要有一个健全的态度啊。包括领导者必须要了解，冲突虽然有程度的不同，可是呢，是确实普遍存在于生活当中的各个层面。所以呢，不要一看到起了冲突以后就措手不及，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会议也没办法进行了，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啊。我们必须先有一个了解，知道会人与人之间会有冲突的，那么我们有这样一个心理的一个健全的态度就好处理的。那么另外呢，就是领导者他不只是有爱心，有一个分散他们这个冲突的一个责任而已，更重要的是，如果是他们的问题所在的话，要去解决的啊，不能说压抑或是不管，这样子的话，当事人他可能会被这个感觉被瞧不起，我的问题你没有解决啊。他这一次可能被压抑，下一次他再提出来，或是另外一种被人家瞧不起的感觉，就是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现在要提的东西啊。所以呢，要有一个健全的心态，就不是压抑他，让他能够引发出来啊，不是只有一个爱心，就是说好好好，这个就不要讲了，那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第一个，我们说他有问题的存在的可能，这个我们要积极的面对。第二个呢，也不要这个心里没有准备。哇，就突然间爆出来了，就傻眼了啊。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冲突的发展当中呢，我们希望这个事情呢是能够公开来说明的。很多时候我们把冲突啊暗中是把它处理的，可是不满情绪的那一方呢，后来呢就不断的写信啊，或是写大字报啊，或干什么来表达的时候，那就很伤害了啊。我碰到有时候就遇到这种情况，他觉得你没有真正解决我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公开讨论，你只私下跟我谈某某人怎么样，你要谅解他，那为什么我的问题你就不好好的来谈啊？所以这个面对这个冲突要一个健全的态度，就是我愿意公开的来谈，不是私下的和解，让人家觉得好像这个事情啊不能公开谈，一定是见不得人的。好，这是健全的态度。第二个方面呢，要处理这个冲突呢，就是要找出啊这个澄清冲突的所在，到底为什么冲突啊。其实在课程一开始就讲到，有的时候是因为家族的环境的影响，有的是因为成长的环境影响，但是你要去找你要去问，甚至呢在实际的这个面对面的谈话当中呢，都可以把这个讯息再重复一遍。好比说他对这件事情很不满意，他说今天布道主的事情就是某某人家或者某某执事他根本都不看重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攻击的，那怎么办呢？在会议当中我们要处理冲突的就会说对不起，我们要确认一下某某执事，你认为说这个布道执事或者布道主的服事上面来讲他有欠缺，你是这样的看法吗？要澄清一下，他可能只是一个情绪上面，他的说法是说你都没有参加我在布道的这个事工的推展里面，所以你是根本就不看重我，这是他的一个情绪，可是他表达的时候很可能是一种攻击性的。所以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呢，要让他回应，这包括了倾听的技巧、说话的艺术，还有一个恰当的回应在这当中啊。如果这个沟通是单向的话，那就永远讲不清楚了。所以宁可呢在公开的情况下让他们澄清一下 你的见解，可能只是情绪上的。那么经过这样解释以后呢，啊，双方就能够谅解。不然的话，他觉得你是冲着我来，那好，你既然对我不客气，我也不要对你啊有什么好意相回应了。所以呢，在这当中呢，就必须要有一个倾听的技巧，说话技术，恰当的回应，做一些互动。那么在这样一个互动之后呢，还有同心的祷告，免得呢这样子的沟通呢，只是互相的谩骂、责备，甚至呢攻击啊，那这个冲突就很难处理了。好，那这个冲突还要到后面还怎么样呢？当我们有有效的沟通，澄清了这个冲突的所在了，那还要彼此的鼓励他们、饶恕、接纳。好，很多时候也有想说，好，弄清楚就算了，好，不跟你争了。可是下一回还要不要同工啊？还是得见面的，下一次会开不开啊？还是要开啊？那这个情绪还是在。所以要要求彼此的饶恕接纳啊。另外呢，在这个处理冲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情绪要把它带开，要以完成这个神托付我们的使命来作为目标，而不是说谁听谁的来作为我们的会议的内容啊。我就发觉很多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往往是谁的主意、谁的主张啊被接纳，谁就是成为这个教会的主流或是主要的领导者。那因此呢，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把自己的意见提出来，要求别人来同意，忘记了今天我们是要同谁的心啊？同耶稣基督的心啊，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我们不能说同谁的心我们就这个好好做事了，不是的。所以呢，要达成这个目标的是什么目标呢？不是个人的或是某某执事的一个目标，而是要达成神对教会的托付啊。也因此呢，这样子处理冲突呢就比较好了，把目标跟焦距可以转移了啊。有了一致的目标呢，共同的一个意向，在处理冲突上面来讲是有帮助的啊。在这课程当中，我最后我提到我自己在处理教会的一些冲突或者原则性的一些处理事务的一个架构上面来讲呢，有四方面来作为我们这个协调的一个方向啊。在这四方面来讲呢，就是好比说在会议当中，我们为了一件事情能够完成或者通过的话啊，该怎么样处理呢？我们第一个最高的一个原则是希望是同感一灵。什么叫同感一灵呢？就是一个执事提出来，他有圣灵的感动，或是他很清楚这个是神的旨意，那么当他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当他提出这个提案的时候，其他执事都感受这个圣灵，都感觉得到，就像保罗当年看到马其顿的这个意象的时候，其他同工都认为说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在面对处理冲突的时候呢，如果说是一个人他是被圣灵感动，他很清楚知道这个议案提出来是有神的旨意在里面，那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大家都认为这个圣灵也是这样的感动我们的时候，好了，这个冲突就自然不在了，因为我们是同感一个灵来决定事情啊。那面对冲突的时候，最好当然就是同感一灵，因为我们都领受了神的意象，就不会有因个人意见不同，或是因为个人成长背景不同，因个人的这个领受或者他的感情不同，他情绪不同，我们造成争吵。所以同感一灵是最高级的层次的一种处理冲突的方法。那么在同感一灵的这种寻求当中没办法达到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好说取得共识啊，因为意见不同怎么办呢？我们取得共识，我们来协商，你把你的意见讲出来，他把他看法拿出来啊，你可不可以对你的这个不同的看法有没有提出一些协调的，可不可以调整啊。我举一个例子，好比说这个圣诞节啊，我们要做布道会啊，刚刚过完圣诞节，那圣诞节之前有人说要开布道会，这开布道会呢有不同的讲法，有人说要用戏剧的，要演戏曲的啊，有人说这个要这个招待这个举行这个爱餐啊，在我们本地常常有些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下了班呢、很忙啊，在都市里面，所以最好是在圣诞节的晚上准备吃饭啊，这人会比较多。好，那有的说那个这吃饭呢太忙了，我下了班哪有时间弄呢？那怎么办呢？好，要求说这个买现成的啊，或者找外面的饭铺啊，或者饭馆呢，他们送来。好，这七零八落的我们不要多了，如果说有四个意见的话，那怎么办呢？要取得共识啊！大家都没有圣灵感动，因为这不是需要圣灵感动，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怎么办？这冲突可能就产生了啊！甚至到时候我就不来了啊！我说自己做饭，你们说不要，我就不来了，那怎么办？很好，我们就一起来协调，协调到时候取得一个共识，怎么样共识呢？好， 你要自个做饭，你喜欢把你的拿手菜要做来给大家分享的话，你就带菜来。你没有时间弄饭菜的，我们就去订饭馆饭铺的啊，专门他们来做好的，我们就把这个饭菜就订的来。你觉得你要自己去外面买一些你想要吃的东西，你也可以带来。那您说这个弄吃的很麻烦，所以这会影响布道会的，那你就不要弄吃的。好了，这下子呢四五种意见呢都组合起来了，取得一个共识。我也不要认为你带饭来的你就是啰嗦，我也不认为你不带饭来的你就是小气。那么大家呢就在圣诞节这个聚会里面高高兴兴的有吃有玩的，而且有福音的见证，多好啊！所以这个取得共识是这样子来协调。不然的话，只要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有不同看法，怎么样都调整不过来，那就麻烦了。好，这取得共识呢是第二步啊，第二个阶段，觉得啊不能同感一灵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协商了啊，协商大家彼此相让一下，或者能够共同的存在的不同的意见。那么第三方面呢，如果连共识都没办法取得怎么办呢？那就只好啊这个取决于表决了。啊，这个表决是怎么样来做啊？这少数服从多数嘛，对不对？大伙如果有七个人，意见多的人，是吧？意见看法一致多的人，那这个当然就是照多数人的意见看法啊。两三个人的意见，当然就是啊，大家没有这样一个共识了嘛，是不是？所以用这个表决的方式，但这表决的方式里面也很头疼啊。啊，最怕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举个例子哈，七个执事有四个没有意见。那么剩下三个来表决，结果呢是2-1。那你说呢，这是通过了，因为少数服从多数嘛，比数是2-1。可是在整体的执事会来看的话，这七个执事里面这两位是属于少数的。啊，他只占七个席位里面的两个席位。那剩下五个其实跟他们意见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表决当中呢要想到是不是绝对的多数。还是相对性只有多数，2-1是相对的多数，事实上大多数四个是没有意见，或者说对这个事情不认为需要探讨的，因此不能用这样子一个少数的通过少数的多数啊，这是很矛盾的哈。在极少数的这种多数的通过情况之下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不然这个后果是这个很难处理的。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在整体性来讲它是人数并没有超过绝对多数，所以要用多数表决的这种方式呢，最好是绝对的多数，至少要二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七个执事去表决最少要四位同意或者反对，这样子才能够成立的，免得呢我们冲突没有处理好制造另外一个新的冲突了啊。所以这是第三种层面，不得已的没办法同感一灵，没办法共取得共识啊，那只好来表决了。那有些时候呢表决也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这种表决啊有些时候是明明就是错误的，那刚好4-3，那怎么办呢？那最后第四种方法了，就是清楚是出于神的，即使是绝对少数也要坚持意见。为什么？因为在属灵的真理上面来讲有可能是变成是绝对少数的，那但是要清楚知道是出于神，不能用血气的啊。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我在课程里面提到，那不得已就只好离开这个团体。为什么？因为当大家都走迷的时候，当异端来攻击或拦阻的时候，明明就是很清楚是偏差的情况之下，那不能够持守真道，那就不是好执事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最坏的打算就只好离开这个团体。那这也是处理冲突的一种方式。你不要说这样离开就是分裂了啊，这个离开呢要说清楚啊，要表明自己的立场。或者那个错误的那个极少数也希望他离开。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同心，就没有办法同工。接下来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就由袁哲善袁牧师我和唐华执事与你一起来分享。这个面对这个冲突啊产生之后我们一定要处理，我们不能说哎呀这个大家息事宁人没事了，没事下一回又来了。
一般来讲有些人蛮喜欢这样，哎息事宁人了这样，
对啊，
事实上 没有把问题解决的时候呢，尤其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我来到教会里面是好像是看见仇人一样的话，我怎么可以继续来呢？
对对，就是看到他就连招呼都不能打，你说这还怎么同工？
哎，有时候我在过去的经验里面，教会弟兄姐妹不谅解执事们的一些困难的时候，看见我们真的转个脸不出台的时候，我很难过的，
很难过。
我觉得我宁愿就是说道歉啊，或者是宁愿
认错，你责备我讲清楚我到底错在哪里。
因为这个是神的家，那当然我不能改变他的态度，但是我自己就要改变了。
是，
我有时候当然有些人我是觉得哎呀这比较难相处，但是绝对不能够我好像变得看见仇人这样，
带着一种恨意来到教会，
哎呀就他那没意义。
对，
没意义。对，在教会里面是神的家，弟兄姐妹是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相爱，那是主的命令啊。
对啊，
所以在这一点来讲，我是鼓励弟兄姐妹不要逃避，但是呢要正确的处理。
对了，耶稣基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曾经讲过，如果我们要去献祭的时候还有人跟我们有嫌隙的话，你要放下礼物你要去跟他和好，
对，
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面对冲突的时候，如果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去面对啊。我们上一回的课程里面谈到，有些东西是你态度的问题，我们希望它改变。
对， 对，
有些时候是意识形态的，你已经先定它为有罪的，或者说觉得把它判决是异端的啊，是这种假教士假先知的那种情况。这个东西你不能说我好就把你归纳以后就大家老死不相来往，在教会里面一分二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来处理它。那当然我们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不是说去把它消灭掉盖起来就好了啊。
不过在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们对于某一些人的表现很容易就是扣帽子的。比如说你这样的话，这个就你是什么派，
对，
这个你是什么派，那么
就马上被贴个标签了，
很多派的，
是是，
很多派别的。但是我想我们现在这一种的态度上面要纠正过来。我们要从主的角度来看一些事物，那看见圣经的教导怎么样，我们对于跟我们不同意见的甚至有错误的有犯错的人，我们有没有基督的爱心去把它挽回过来。
我举一个实际我碰到一个例子啊，在我们本地教会有一个执事，他是跟传道人产生的冲突。那么这个冲突原来是一个误解，我在这个间接处理，我不是直接作为一个当事者啊，或者说我在现场。那么因为问到我的意见了，所以我变成一个间接的去处理者。我发觉这是一个认知上面一个误会，可是这个误会他们一直没有去谈。等我跟这个甚至包括跟这传道人谈的时候，他才把他心里面的一种不满的情绪讲出来。他说啊，那一年就是他进到那个堂会的那一年，我算一算他有六七年了，有六七年的时间，他这六七年他没讲过这件事。我说 为什么呢？他说那一年就六七年前他进教会的第一天，那个弟兄伤害我。
哇，
他这六七年来没讲过。我说他怎么伤害你的？他说我做牧师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做传道人今天受聘到这个教会来，他就指教我，他就要这个指使我指教还好，他指使指点我，你坐那坐这坐那像一个大老板的样子，我心里面就不舒服那一摆摆了六七年。
不过话说回来，我想呢是这样，弟兄啊，有时候觉得这些事情好像小事情不好讲但是心里面的那个疙瘩还是在，
对对，
还是在。但是大男人会讲这些小事情，但是事实上是心里面就是不舒服，
就不舒服，不舒服。
那的确是还是小气，
这是一点点的误解啊。那我回过头来去问那个弟兄啊，我说那你怎么给他那么大的伤害呢？他说他什么都不做啊，所以我告诉他做什么。
所以他那个传道人的感觉还是真的，是真的老板在给告诉他。
对，但是他的心态不是老板心态，他是说我帮他
啊。那
他热心啊，
感觉上就不一样了。
对，但是整个感觉完全是误解。你真的问起来问那个弟兄，你说那你怎么这样指使他呢？你要是个牧师，你要敬重传道人啊，
冤枉啊。
对啊，他说我是觉得他这个没做好，我就鼓励他多做啊，快做啊。那么忍不住就教他怎么做了。好，这个当中你看，小小的误会弄到最后变成说两个人没办法同工了。
那这样的这个冲突呢，是由误会来产生。所以在圣经里面教导说，爱常以为亏欠哈、啊。在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学习。有时候就明明说我没有这样动机啊，
啊，
我没有这样说啊，
对啊，
他只是误会了。
嗯，
但是我就学习了，就是说，虽然我没有这样动机，虽然我不是那样的一个目的去说某些话或者是做某些事情，但是呢对方是这样感受，就是他觉得受伤害了、感受觉得不好了，那我还是要尊重他的感受。
对，
我虽然没有错，但是呢他这样不好的感受是因我而起的话，我求主帮助我们，我愿意和解，愿意甚至是道歉，甚至呢在神面前愿意呢是怎么样赔罪。
对啊，彼此要接纳、
对，在这种情况下呢，就那种不和呢就可以慢慢的解决。当然我们不知道，那没办法。
对、
有时候你得罪人都不知道的嘛，
真的、
但是如果知道了，你不要说、我没有错，我不是这样说，他误会了、那就由他误会了，这样呢就永远不能解决，
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一点来讲，就是说求主真的加给我们有爱心，有谦卑、太多的时候所有的冲突都是因为我这个字、
还有就是误会了，
误会，
因为你太在意自己了嘛、所以误会产生了。
对
啊，所以我们在解决这个冲突的步骤当中呢、其实一个误会的根源呢、你要先把它解决了。
对
啊，有些可能是小小的误会，你如果早一点把它解决的话，这冲突就不会变大了。
对，有一次我就有碰到这个问题，有一位教会的姊妹，她就跟别人说很不喜欢我、那我听到我觉得有点真的冤枉，是怎么样呢、这个是年轻人的事情了、就是原来她的后来她嫁了给那位弟兄了、她这个弟兄呢曾经呢嫁了一个就是教会里面的姊妹、女朋友了哈，但是后来大家就吵架闹翻了、那么那个女的呢，这姊妹呢就找我们夫妇去关心、去帮助她，我们也乐意的去支持她了、但是这位新这个女后来
后来
妻子那个女都就觉得我是呢对她有偏见、因为我是回护了那位
姊妹，去帮了那个
对、
啊、
但是我是完全没有，我只是为了、就是安慰一位难过的姊妹、当然也不是我了，是我们两夫妻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后来一直到现在、他还是不是跟我们很好的关系，实际上本来我们是很好的、本来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我是年纪比较大的、年轻人当中呢，他们有时候就、有什么问题啦、来找找我啦，这样那么、当然这些事情特别是跟姊妹的时候呢，我就通常两夫妻一起来做的，那么好了，这些事情就觉得很冤枉。那我自己没有什么，我自己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心思
啊。对啊，
但是呢，
哎、
这种误解就觉得，这个教会里面如果都是充满这些的话，就很伤害了。
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确实这个曾经一些误会的话，这冲突就自然消失了。
对
啊、那么还有一些东西呢，即使不是误会。真的造成的伤害，出于冲动了啊，就骂对方了，这个好像在口气上面真的不好了。这个我们真的平心静气下来说，有圣灵的光照，要道歉的还是要去道歉啊，不能说过了就算了。
我想是有一个方法，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最好是有一些两方面都是信任的弟兄或姊妹来参与。
是，
那么当然传道人是好，但是传道人有时候他们不一定是能够这样的做到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比如说执事能够扮演这种角色，当然自己不是那种有冲突的那种当事人、
不是当事
人 啊，假如能够有另外一些受尊敬的长辈或者是教会的执事呢，那可以变成了一个使人和睦的人的
啊。
我想这一点来讲呢，我们有时候是需要的。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发现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不和的话，我们作为执事也可以主动的去调和。我觉得这个对教会来讲不是说你哎呀这么好管闲事啊，不是这个意思了，只是说为了教会能够合意，能够彼此有爱心的情况，有时候我们要主动变成那种，因为你要我打一个电话给我得罪的人、好像那种勇气不够。
是
但是如果有 旁边有人就是帮忙，
也在鼓励啊，也在对，
那就有用的
没错。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呢，我们说这个冲突也好，这个得罪了那道歉也好，这个冲突容易解决的。但最大最难的冲突，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有提到，就是真理上面的，或甚至造成教会上面的意识形态的。我就是觉得说，这个敬拜要用这个方法啊，你唱诗歌用另外一种方法，绝对不能相容了。这是意识观念上面的了啊，这最后的情况，当然这个我们说在执事功能里面，我们提到要用表决的方法，对不对？那表决完了以后呢，多数的留下来，少数离开也不尽然，因为有的情况之下，多数人如果他能力够的话，他们出去了，啊，少数人留下来，所以常常我们不是说用多数来用多的压力啊来去压逼那些少数的，而是我们来看这个光景啊，这个发展来。当中来看的话，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原本的这个大家的认知是这样，那么一部分的人或者大部分人也觉得跟着观点不能够接受，最后怎么办呢？不是少数人要离开，反而有些时候多数人可以离开，为什么？因为你条件好啊。
哦，这一个当然我自己心里面一直在想，最好是能够解决这些小的不同，以至于继续的和谐共存，那是最美了。
是，
但是如果真的最后要解决的话，我觉得如果多数人离开，那可能是真的是比较有智慧的做法哈。
对，那成熟的，因为他们条件好嘛，因为人数少了，你叫他们再去祠堂再去重新建造一个教会堂会的话，可能有他的不足的地方。那么在我们的听众来信，我们在后面最后两课在后半段都会提到一些听众的
提出的
问题，弟兄姊妹的难题就有曾经有这样一个例子我在今天我们就先提吧。有一个肢体写信来说，他们现在这个教会意见分歧弄到最后现在一个堂会大家谁都不走那各聚各的会这个聚会的当中呢，就是各讲各的道，在同一个礼拜
同一个时间
对，
同一个时间，
因为谁都不肯让
哎呀，
那背对着背那你看这样的情况之下，不是处理这个冲突的问题了吗？
这个没有解决那个冲突，而且还是不断的去埋伏很多的地雷和炸弹的就在那里了
他们就说好，今天谁也不肯让谁，为什么？因为这个礼拜堂大家是同心合意的把它盖起来的谁走了谁就觉得
同心合意盖起来，就同心合意的侍奉主敬拜主，有些小的大家看法不一样的话，就把它放在旁边的嘛。
对了，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要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没有办法觉得他意识形态真的是敌对了那这种情况
是，就很佩服他们呢，还是继续能够
各做各的礼拜，一个讲台向东，一个讲台向西这背对的背是赞成这边的就听这边讲道，赞成那边听那边讲道，
那真是天才啊，那怎么可以啊？
是，但因此呢，我们也没办法去处理这个教会的问题了。但只能说，在这个冲突的当中呢，如果我们今天够这个成熟了甚至宁可多的让给少的，为什么？因为多的人条件一定相对好。
我真的不盼望这些事情会出现，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软弱的地方了
是
问题。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也有一种谦卑的心去面对一些冲突的时候呢，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用爱心彼此的包容
是。那么今天课程呢，在这要告一个段落了，也欢迎主内肢体弟兄姊妹传道同工们来信跟我们彼此的交流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唐华，
在这跟您说再会了，
再会。
星期星期为耶稣做主十架精兵，高举基督君王旗，莫损我主威名，得胜不断地得胜，主亲统领全军，直到仇敌皆消灭，唯有基督是君。兴起兴起为耶稣，号角传来军令，今天是主荣耀日，快去指第四名，大家扶一主旗下，奋勇不要惧怕，归 显胆量，勇气必大增加。